若不是赦罪之恩在我们眼前，谁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呢？
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一个人躺在那里，我觉得我什么语言都没有，什么话都没有，但是我却有了一种安全感。
人如果靠着圣灵可以看见自己内在的罪性，其实是一件好事啊。
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就再往深处看一看，我发现透过我这个黑暗情绪的背后，是我里面那种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的欲求为导向的那么一种欲望，其实把我控制了。
圣灵因为爱我们嘛，有时候他将我们的罪显露给我们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他在我们生命中开始让我们更深的体会上帝就在我们身边，他想要救我们，让我们回到他的美好的心意里面的时刻。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忧郁症重生之歌》。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那今天呢，孟远跟我们又在我们的特别制作《忧郁症重生之歌》系列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那上次节目里面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哈，就是在腓立比书四章的5到6节，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我们特别提到了第5节里面主已经尽了，有时候我们就忽略掉了哈。
对，其实主已经尽了，所以我们才一无挂虑。主已经尽了是一个事实，我们活在主已经尽了这样的一个空间，一个时间里面，它代表着上帝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借着祷告可以向他来说话，感谢的话说给他听，委屈的话也可以说给他听，眼泪也可以留给他。所以主已经尽了，哇，带着好多的安慰的力量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们。他会听我们说话，他的倾听能够把他的恩典触及到我们内心深处最深最深的地方，也是我们经常有很多挣扎的最深之处。要记得有一位神，他是在我们的挣扎里面，我们的苦难里面与我们相遇的。上一次我们知道主已经尽了，他倾听我们的诉说，与我们在挣扎中相遇。那今天呢，我们还是在说要牢记上帝，但是我们进到我们心灵里更深一步，来知道上帝也在那里。就是我常常也会听到有人问啊，孟远，你常常说上帝就在你身边，但你又看不见他呀。上帝是一位看不见的神，你如何知道他就真的存在呀？然后这位作者在写这一章牢记的时候呢，他介绍了一个词语给我，那对我来说呢是一个新鲜的认知，我也希望在透过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把这一个词介绍给大家。它叫做物体恒存。听起来好像我们有点跳痛啊，为什么突然跳到一个理性用语上，一个词汇上面哈？这是有一个原因的。他举了个例子，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会玩一个游戏，我小的时候也常常玩这个游戏，我也跟我的孩子玩过。当我们拿一个有趣的玩具给小孩子看的时候，我们把它迅速的藏到背后啊，小孩他会觉得，哎，你好像有种魔力，看不见了，这个物体就会消失了。可是呢，你再把这个玩具放到小孩子眼前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哇，好神奇呀，铁证如山，这个玩具怎么又凭空出现了呢？当然这是小孩的面前哈，但是如果小孩子长大一点，他可能就会跑到你的背后去找被你藏起来的玩具。对大孩子而言呢，这就是个游戏，不再神奇，因为他脑海中知道啊，这个物体一定是存在的，这是一种随着成长而获得的认知能力，他称之为物体恒存。哇，这个现象呢称之为物体恒存。 就是我们从中明白，虽然自己看不见某样东西，但是这个物品它依然存在。它是用这个比方告诉我们，属灵的现实也是这样的。它跟我们对于上帝的认知是有一些关系的。
就是说，上帝他不以我们的眼睛是否能够看得见他为前提而存在，就是我们的眼睛看得见或者看不见，上帝他都存在着。
对，他是恒定存在的上帝。
对，因为我们人的眼睛是有限的，我在这个房间，那这个房间外面墙壁那边的东西其实我就是看不见的，但是不表示墙壁那一边没有东西。有了这些理解之后呢，我们再回到神所赐的这一本圣经，神自己的话语哈，那也常常的提醒我们说，我们要牢牢的记住上帝，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那在旧约里面呢，我们常常看到每一年呀，以色列人啊，他们都会庆祝上帝拯救他们的各种的节庆、假日，以及每天要诵读的经文。
在新约的时候呢，主耶稣在离开他的门徒升到天上之前啊，特别的定下了圣餐，还有赐下了圣灵，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跟圣灵一起祷告。为什么要牢记呢？就因为我常忘啊，很容易就忘了呀，跑远了呀。
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哈，当我们人处在非常忧郁、非常焦虑的状态中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身体上啊，我们就会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反应会迟钝，然后你会睡不着觉、失眠，造成你身体的各种不适啊，甚至你的一些内分泌也会失调等等哈，那。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确实很容易就忘记了有一位上帝存在。就是我感觉不到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不存在了，他不管我了。那在圣经当中呢，诗篇130篇的作者呢，他却在提醒我们，哪怕我们人感觉到我们的情绪状态似乎是已经在大水的深处哈，就像我跟大家分享过，似乎我都已经在那个很冰冷、深不见底的黑暗的海水中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深处向神来求告。
新月要不要把这个诗篇130篇念给大家听一听啊？
耶和华呀，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呀，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呀，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
每次听到的时候，就眼泪在眼眶里了。神真的好爱我们呀，他让诗人把这一篇诗篇，其实不只是诗篇130篇啊，诗篇一共150篇，里边有很多很多话语，都是诗人透过圣经来引导我们，将我们引到上帝的面前，向上帝来呼求，在我们的深处向上帝呼求。其实每个人的深处可能理解不同，这个诗篇是一场卷入无底深渊的苦难作为开场白，挺多的时候我们会有类似的感受啊。而且诗人他也在这诗篇130篇中啊，反复提到了赦罪之恩。有时候我会在想啊，这样的诗人他如此直白的开始就告诉我们，主耶和华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结束的时候，他又是好深情的向神的一个呼求，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短短的几句话当中，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神有赦罪之恩。
孟远哈，其实我们来读这个诗篇的时候哈，我在想啊，如果是我，我已经处在了身体因着抑郁和焦虑的这种折磨呀，已经到了就是都几乎没有力气，似乎我觉得我的人的生命都要奄奄一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身体的存活似乎从这个优先的次序来说，应该先来赶快把我的问题解决，先来救我呀，对吧？但是我们却发现在这个诗篇里面啊，这个作者的态度啊很明确，他把赦罪之恩当成了一切难题的最根本的一个解答。他并没有呼求神，你赶快挪走我现在遇到的这个难处，也没有说主啊，你把我的一些伤痛赶快治好。他乃是说，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你如果对一个都已经没有力气起床的人说他是一个有罪的人，似乎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
但是诗人他是向神呼求的时候，他反复强调的其实是赦罪之恩。在整篇诗篇130篇当中，他是求神来鉴察他的罪，因为神有赦罪之恩。他是把赦罪之恩的神写给我们了，若不是赦罪之恩在我们眼前，谁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呢？我自己也有过经历的，因为关于罪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平常不会涉及的话题。对我来说，我很难就是很勇敢的来面对这个事实。我不愿意说我是个罪人，我也不愿意想更深的关于罪的事情，更不要说我如果是在情绪的一个黑暗期里面，我已经没有力气来应对我的情绪，应对我身体上的疲乏，应对我的失眠，我没有办法听到任何人在跟我说一句你是个罪人，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是好像又多了个刀子在刺痛我一样，我不愿意去听，我肯定会逃开所有这些信息的。但是今天我们把人是有罪的这件事情借着诗篇的赦罪之恩带到我自己的面前，带到新月面前，也带到听众朋友面前。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这时候听的时候心里是咯噔一下子，还是觉得有点困难，因为这确实是生命中的一个难题啊。可是因着我们的神是赦罪之恩的神，就是因为他知道呀，因为他知道我们是在罪中，所以他才写了这么多话语，让我们坚信并且牢记他是那一位慈爱的神啊，因为他的赦罪之恩，我们才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啊，才能够在罪的面前多出来这么一点点的勇气去思考关于罪性的问题啊。
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用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思辨，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
从今直到永远，
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
惊叹海里三天，
与你爱隔绝。
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
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天旋我地转，
经沧海里桑田，
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罪是我们的生命中最最深沉的一个课题，它根源的这种深远性其实是远远的多过忧郁症的。那我刚才啊，孟远的分享呢，我也有类似的经历哈，就是圣灵会带领我们看见自己的罪。那我在想，若没有这一位有赦罪之恩的神，其实我是也是一样不愿意看我的罪的。当我有一次我自己的情绪在最低谷的时候，我就到神面前求告的时候，圣灵带领我看见了我的罪。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想逃跑，我真的想逃跑，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丑陋的自己。哎呀，我觉得我已经不愿意再看一个那样的自己了。圣灵就是在那个时候对我说，你是否认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不足以遮盖洁净你看见的这个罪呢？回来吧。当我听到圣灵在我的心中给了我这样一句话的时候，我才有力量，或者说我才有胆量吧，重新回转到神的脚前。其实我觉得我回转到神面前的时候，就像一个小孩子啊，就是做错了事情在他爸爸的跟前哈，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一个人躺在那里，我觉得我什么语言都没有，什么话都没有，但是我却有了一种安全感。我看见了我的那个罪，我知道神又把我带回来，我知道这个罪在他面前已经洁净了。神要的是我回转到他的跟前。哇，那一刻我就觉得我躺在那里好像人就放松了很多，一下子心里头就踏实了很多。
所以人如果靠着圣灵可以看见自己内在的罪性，其实是一件好事啊。因为我们自己内在的罪性它本来就是存在在那里的，我们平常自己是看不见的，但是如果靠着圣灵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能看见了，其实是让我们人有了一次机会，我们可以更完全的来体会到上帝原来给我们的美好是什么，他的救恩有何等的长阔高深，都是从我们能够看见自己内在的罪和我们原本就已经与生俱来的罪性开始的。我们对自己的罪性看见了多少，其实我们对赦罪之恩就领受了多少呀。其实能揭开我们内在罪性的是神，就是圣灵本身啊，因着他来了，我们才知道我们是个罪人啊。
如果没有圣灵，其实我们都是无法看见自己的罪的，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罪是没有洞察力的。如果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的罪，那就是我们有盼望，因为圣灵正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这是上帝爱我们的证据，就在我们的心里面。
是啊， 这是一个过程啊！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第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印记，就是有一些事情以前我做，我心里不别扭。但是我信主以后，确实圣灵在我们生命中都会留下印记。圣灵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有些事情做错了。做错了，你心里会被提醒，被指出来，被归正，这都是圣灵的作为。那一刻的时候，确实最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想要逃，我觉得不愿意看见那样的自己，也不想承认。但是圣灵因为爱我们嘛，有时候他将我们的罪显露给我们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他在我们生命中开始让我们更深的体会上帝就在我们身边，他想要救我们，让我们回到他的美好的心意里面的时刻。每个那样的时刻都是我们可以生命更接近神，更认识他的一个时候。鼓励大家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祷告让他指出我们内心的罪的时候，他也会把赦罪之恩满满的倾倒下来。
说到罪哈，那我们大家可能会认为，那我并没有很多罪的行为出现呀啊。那实际上我们大家透过学习神的话语，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我们的动机思想里面其实都有罪性的存在。我们心中的自私、骄傲、想要被爱胜过我们去爱别人，我们发怒、不饶恕别人、妒忌、发怨言、抱怨，对宽恕我们的上帝也没有感恩之心等等等等，其实隐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这些心思意念里面的都是我们的罪。说到罪在我们的心里边，我们看不见啊。那可能我们会认为，那忧郁症、焦虑的症状在我身上啊，我在这么黑暗的状态里面的时候啊，其实有的时候导致我们的精神或者我们的这种啊情绪出现如此黑暗的状态的背后，我们以前也曾谈到过有属灵的征战。那其中有一部分呢，也是我们的罪性啊，在我们里面可能隐藏在我们内心很深处，我们没有觉察的时候，这个罪性本身出来的这个结果会控制我们。比如说啊，我曾经有过一个经历，就是我也是因着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才明白的，我的那种情绪的黑暗状态，原来是我心里边有某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生出的状态，就是失落呀，或者不满意呀，叹气呀，等等等等。那这种状态它就把我给控制住了。那当我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我就认为这个问题都是别人给我造成的，都是我身边其他的什么环境因素给我带来的。但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就再往深处看一看，我发现透过我这个黑暗情绪的背后，是我里面那种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的欲求、自我的诉求为导向的那么一种欲望，其实把我控制了，导致了我的那种黑暗的那种情绪状态出现。这一部分确实是非常非常隐秘的，若不是圣灵的光照，我自己真的是觉察不到的。
你一直在强调在圣灵的光中，我相信这也是诗篇作者他把这么美好的诗篇130篇留给我们，将我们引到神的面前，引到神的赦罪之恩里面去的缘故了。因为我自己会有这个问题，当我自己醒察的时候，我自己去想我自己的罪的时候，或者做错事的时候，我就容易给自己好像负荆请罪一样，就把自己勒上一些个带刺的藤条，把自己绑死。就是越自我醒察的时候，越觉得自己不行，就陷到了一个黑暗负面的情绪里面越来越深。但是在圣灵的光中不是这样的。在圣灵的光中，当圣灵把我们的罪显明的时候，而我们愿意因着祷告，靠着祷告求这一份赦罪之恩临到我们的时候，不管是我们看得见的罪，还是我们不知道隐而未现的罪，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认罪的祷告的时候，圣灵在圣灵的里面，赦罪之恩 同时就会倾倒下来。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真的跟罪有关系，是生命中非常难的一个话题，也是平常其实我们很少这么直白来点名，把人罪性这么黑暗的事情点名出来的时候，那我们也理解，如果正在情绪低谷的时候，黑暗期的时候，在听到关于罪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硬邦邦的，像个石头砸下去。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跟新月我们都有一个心愿啊，因为我们分享这一本书中这一章关于牢记上帝、牢记上帝赦罪之恩、把罪和罪性显明出来这么深的话题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可以跟听众朋友一起进到这样一个深深的呼求里面，去享受这一份赦罪之恩的，并不是想把大家带到一个更深的自责里面。所以咱们结束的时候，星月好不好把咱们诗篇130篇再一次念给大家听一听，希望能透过诗篇把大家引到从心灵深处向神的呼求里。
耶和华呀，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呀，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呀，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
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圣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你心事极其广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恩典。我寻求你，仰望你的容颜。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